上一回啊，我们讲到了朱高煦造反，那么朱瞻基呢是率军亲征，大军到达了乐安城之后啊，这个朱瞻基并没有让军队强攻，只是让士兵用火铳和弓箭来射击城上的守军，虽然没动什么真格的吧，但是那气势却十分的吓人。城里的这些守军本来就没什么斗志，这么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上的局势和士兵的心理，他派人把敕令捆在箭上射到了城里。这敕令上啊说得非常明白，是守恶必办，胁从不问，哎，宣传了这么一个原则，并且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加码。城里的人呢顿时是蠢蠢欲动，就连朱高煦身边的那些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的那个眼神呢就如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一样。朱高煦这个时候弄的是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城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啊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告别亲人啊，天一亮就来自首。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一早，他准备打开城门去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却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话。他说什么呢？说宁可战死也绝不做俘虏。朱高煦听的是目瞪口呆，自己这儿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是如此的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要与城池共存亡。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走回了自己的指挥位置。然而他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那个位置上指挥战斗，而是换了一条小路，偷偷地溜出城外向朱瞻基投降了。投降之后还发表了他的投降演讲。那位说了，这投降还怎么演讲啊？哎，其实这个朱高煦啊就一直是跪在地下对着皇上说啊，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听了吧，这个原话是说臣万万死，为陛下命。那么这场造反的闹剧也就此收场了。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之前还在那儿大言不惭说归报而主，徐意我所欲，这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罪臣万万死，陛下请饶命。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那么朱高煦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弱者。在这场滑稽戏里头，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是这出戏也在无意当中成就了一位小人物。朱高煦出来投降之后啊，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去数落他的罪行，哎，通俗点说吧就是去骂人去。当然了，这个工作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于是皇帝就指派了身边的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这名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这位御史领命之后踏步上前，面对这位昔日权高位重的王爷，没有丝毫的惧色，开始数落其罪状。那骂声是非常的洪亮，条理清晰，并能配合严厉的表情，在场的众人呢都为之侧目。朱高煦这脆弱的心灵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这位御史凌厉的攻势之下，他被骂的是狗血喷头，抬不起头来，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这个情景给皇帝朱瞻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定这个御史啊必是一个可造之才。回去之后他当即下令派这位御史巡按江南啊，您注意啊，是巡按不是巡抚。这个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是皇帝的这个举动明显的就是想历练此人， 以后加以重用。在历史当中，奸邪小人依靠一些偶然的闪光表现，得到皇帝的欢心和信任，从而为祸国家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啊。您比如和珅，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次朱瞻基并没有看错，这位声音洪亮的御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20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并且成就伟大的事业，千古流芳。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那么这位御史大人他是谁呢？哎，他的名字就叫做于谦。当然了，这位于谦可不是现在和郭德纲一块说相声的那位于谦，他呀是明朝的一位重臣。可能很多的朋友小时候也和我一样学过于谦保卫北京城的故事。好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虽然这次朱高煦造反的闹剧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完结了，但是搞笑并没有就此结束。朱高煦先生将以他的滑稽的表演为我们上演朱高煦造反这部喜剧的续集。要说朱瞻基啊，确实是个厚道人，虽然有好多人都劝他说你把朱高煦给杀了吧，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他这位造反的叔叔关在了西安门的牢房里。要说朱瞻基啊，对待朱高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可这个朱高煦偏偏就是个死不改悔的人。有一天呢，朱瞻基想起了他的这位叔叔，就去看望他。两个人没说几句话，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哎，把朱瞻基勾倒在地。每次啊，我看到这个地方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想的，他的这个脑袋装的是不是都是浆糊。既然能够勾倒对方，那说明两个人距离已经挺近的了，那你上去撞也好，咬也好，掐也好，踢也罢，哎，都能起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勾他一下，就如同几岁小孩在那儿恶作剧一样，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个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的气愤啊，老实人也发怒了，于是下令用一口300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不让他再动了。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当上举重运动员了。他这个力气呀也是挺大的，居然把铜缸给顶起来了，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方向，只能是东倒西歪的到处乱走。你待着就待着吧，干嘛你非要动呢？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这个时候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来许多的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炭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这种死刑的方法非常类似于江南的一道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呀，这名字现在得改成叫花朱高煦了。朱高煦先生就这么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所谓的多姿多彩，他的这个一生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是如此的多姿多彩。我曾经多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则，怀疑他是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但在历史当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常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啊，终于是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的去做他的明君去了。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算很长，只有10年。再加上他的父亲统治的时间也只有11年而已， 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的11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可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这盛世何来呢？来自于休养生息，清静养民。其实呢，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吧，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日子呀。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的机会，他们就会努力的工作。明宣宗朱瞻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在朱瞻基执政的10年里，他每天是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地处理和蒙古之间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却是功德无量。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一样，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了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哎，这样的裁判可以说是好裁判，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治民若水，因势利导，这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哎，这样的皇帝呢也才是好皇帝。朱瞻基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要比他的祖父强得多。刚才我们讲到了朱瞻基是一位明君，是个好皇帝，但是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那位可能问了，这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的？哎，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呀就是那些平常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背后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自从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的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说到这个文官集团的厉害呀，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不是这个明宣宗朱瞻基的例子，是明仁宗朱高炽的例子。那么大家都知道，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哎，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那位说，这朱高炽不是品行很好吗？怎么会有人骂他呢？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呀，朱高炽先生登基之后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嘛，这个要求似乎也不大过分。除此之外，他还修了修宫殿啊，规模并不大。最后呢，由于身体不舒服，他曾经有几天呢没有上朝召见群臣。这些个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那位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的逻辑性极强啊，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咱们这儿摘录几句给您说说。在这个他的信里啊，说所谓的整修宫殿，那是所谓竭民力者此也，所谓选侍女呢，是所谓紧侍御者此也啊，这句比较狠。所谓几天不上朝，那是所谓勤政事者此也啊，你李时勉就没休息过？还有没完的呢， 最后的狠话呀是这么说的，总结性发言呢，说所谓物证学者此也。以上的这几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可以理解为穷奢极侈，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这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他还是忍不住，他把李世勉给揍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自己勤勤恳恳工作，虽然出了这么一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那么大的帽子，实在是让人难堪。毕竟当时还是封建社会啊，可这位李世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啊，就这么开口训斥，也难怪这朱胖子生气。而且这一生气呀，他就气病了，最后是一命呜呼。可那位李世勉呢，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之后，他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坦率的说吧，李世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是不足以被扣上那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啊，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背景。这个李世勉的行为当时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呢，就是所谓的文官集团。这个文官集团它有这么样的一些特点啊，第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天的研究所谓的圣贤之道。第二呢，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总是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第三是擅长骂人、掐架和帮派斗争，他们的座右铭是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在这儿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那是严于律己的。明宣宗辛辛苦苦的干活，也不好色，也没什么其他的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了吧。可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他的漏洞。这位明宣宗啊，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小的爱好。什么爱好呢？闲暇之余啊，他喜欢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吧，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这皇帝嘛，他也有自己消遣的方式，你总不能说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呀，也不知道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叫蛐蛐皇帝。这确实是有点过分了。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这个。你想打他，那还成全他了呢，因为当年呢，因为正义直言被打，那可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比如前边那位李世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了之后不但丝毫没有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的权力呢也是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票拟。那位说什么叫票拟呀？票拟也就是调旨，指的是大臣们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预览。票拟的出现也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经历，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有很多奏章啊，他不可能一一的亲自过目亲自处理，于是他就安排内阁的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的意见，这样呢他也会轻松一点。可能有人会问了，这样的话，这皇帝还有什么权利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这个请大伙儿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的之外都不是白痴，他给了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让他们干活的。皇帝呀，还留有一手后招，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这个后招是什么呢？就是同意的权力。您别忘了，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 一项政令是不是可以实施，大臣们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去审阅。如果皇帝陛下不同意的话，你就是下千笔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朱瞻基呀，很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扑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的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由于皇帝用的这个批示的笔啊是红笔，所以呢，皇帝的这一权力又被称为批红。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30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的击破并且改动。在此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个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有。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咱们下回接着讲。